你好奇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吗？如何用吃改变世界？来听上下游新闻就对了。从泥土到海洋，都是我们的调查现场。欢迎收听食农搜查线。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食农搜查线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杨雨云。今天节目来宾很有意思哦，他是第一次担任我们的来宾，可是呢，他已经主持过两集我们这个节目哈。他同时也是上下游最年轻的记者，请大家一起来欢迎维扬。Hello， 维扬。
Hello， 雨云。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维扬来上节目呢，是要谈一个让他如鱼得水的题目，就是花卉。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诶，我觉得维扬你自己来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好了。
好啊，就是我原本是就读台湾大学的园艺系，那园艺系跟经常跟农艺系比较，最简单的出分方式就是研究的作物能不能当主食，如果不能当主食，像是我们水果啊、蔬菜或者观赏作物，就通常简称花卉，就会被归类在是园艺系的范畴。
哦，所以研究稻米的就是在农艺系。
对啊，对啊。
OK，
那如果是马铃薯的话，可能就要看状况，看你怎么用了。
OK，
对，有一点诠释空间。那我自己又是特别专精花卉领域的。
所以因为维扬他念的是园艺，就让他来介绍花就是最恰当不过。那现在不是春天吗？春天就是百花争奇斗艳的季节。那上下游这两年其实也做了不少跟春天的花有关的报道，就想要趁这个机会呢，跟听众朋友分享还有回顾，一起来体会春天的缤纷跟美好。那维扬最新的作品，他用了两篇的篇幅来报道菊花。不过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有一点一头雾水哦，这个菊花不是秋天的吗？
其实菊花在国际中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花哦，所以通常受欢迎的花，它就会希望是全年都有花，
一年四季都有。
那其实最好是每年都可以看到到它。那所以在各个地方都有，然后所有季节都可以生产。那只是因为像是菊花的一些原产地，还有现在大宗的育种国家，大部分是在温带国家，像是北美洲啊，或者是像是欧洲，就是北欧这样子的地方。所以它相对起来还会比较喜欢冷凉的气候。到台湾生长的话，配合起来就是，秋天这个季节相对比较适合它生长。不过我相信大家如果现在去花市看的话，其实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菊花的。
所以除了秋天开菊花这个印象之外啊，我们对菊花有另外一个印象也是非常的根深蒂固哦，就是大家会认为说这个菊花就是祭祀跟拜拜用的哦。而且事实上好像也真的是这样，不只是印象而已。因为我看维扬你在报道上有提到说，菊花是成也祭祀，败也祭祀。但其实欧美国家就没有台湾这些忌讳啊，他们会把菊花拿来送礼啊、布置啊，所以我想要先请维扬来聊一下这个台湾与众不同的菊花现象。
对，因为其实台湾在最早用花，其实大部分就会是用在拜拜跟祭祀，还没有衍生出这种什么装饰布置
插花的，
对对对，比较还没有那种功能。那拜拜的时候用花，其实条件蛮严苛的哦。你首先要好看，但是你的颜色要够优雅，你不能大红大紫，看起来
不够庄严。
对对对，你要有庄严一点，然后而且你要耐放，尤其台湾拜拜经常点香，那香其实很容易让花就是加速凋萎，你要有点耐那个香的影响，然后你要够硬挺，不然你吹吹乱了也很丑啊。
对，
那你想想看，这些条件筛选下来，
就没有多少选项。
对，其实菊花是少数能符合这个选项的花卉，然后再加上它其实相对是比较早就进来台湾的花卉，你比起像是什么我们听到的玫瑰啊、洋桔梗起来，它更早就从中国来了，所以大家就习惯拿这来祭拜。
那到底我们拜拜用掉几成的这个菊花的产量？
就以现在花农来说的话，几乎是九成以上。
哇，这么多，
几乎真的就是都用来祭祀，所以他们就开玩笑说，你活着不一定会有菊花，但也许你死后一定要用到。
这真的是一个玩笑话哦。那其实只有东方文化会把菊花跟祭祀摆在一起哦。不过即便像日本，他们在丧礼上会用菊花，可是菊花也被他们认为是象征皇室的花卉。那我看了一些paper， 他有提到说，其实日治时期的时候，台湾的士绅也是会种菊花来显示自己的高雅。还有啊，大家以前念这个国文课本应该都有学到，就是陶渊明会被视为是菊花 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嘛，他其实是非常有文化深度的，所以啊，我们就希望透过伟阳的报道或者是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菊花，毕竟它是全世界仅次于玫瑰花的第二大切花。
对，没错。
那伟阳，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以前台湾没有这个种花插花的雅兴啊，是不是从日治时代开始我们才开始栽种菊花？
也不是，就是应该说更可能更早它就从中国引进来使用，只是刚才有提到，其实像日本啊，它比较重视菊花，也应用性也比较广，那个时候比较确实比较有明确的记载，它有规模栽种跟用在非祭祀的用途上面。那也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从日治时代我们也看到在台湾在使用菊花上面是有越来越多元，然后可能有在士林官邸这些地方就开始慢慢出现一些花菊花展，这样子让菊花的曝光度更高。
那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好不好，就是从日据时期到现在，台湾种植菊花大概经过了哪一些阶段，那这些阶段是不是也都刚好可以对应到世界各国对于菊花的这个需求市场呢？
好啊，就是如果我们就出分说比较有规模栽种的记录，那就从日治时期讲，它就比较像是开拓期，那到了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它就比较像是稳定而且慢慢成长的时期，它的品质跟产量就是越来越好。那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一些记录说我们开始有把菊花外销到日本等国，算是一个开始一个盛世。这边我查到的是1994年的话，甚至外销有超过1400公吨，换算下来可能是有超过4000万只的切花枝哦。那只是后来又 有逐渐衰退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像东南亚国家还有的一些价格优势，所以呢我们台湾的菊花就一直减少产量。那目前的话近年大概出口量只剩下15公吨。
哇，
刚刚是1400公吨，
差很多耶。那这样说起来，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台湾菊花产业最低迷的时候咯。
对啊，就是算稳定低潮期。我们当然因为内需我们的拜拜市场是蛮稳定的啦，所以它还不至于整个萎缩掉。那面对国际说我们菊花比较没有竞争力也是事实。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哦。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菊花有切花跟盆栽这两个市场，那伟阳先来分别介绍一下好吗？
就是花卉我们会去看说它是用在切花，就是摆成花束或者盆花直接当盆栽的用法。那如果是不两种生产的模式跟喜好可能不太一样。以菊花来说的话，比较多的会是切花需求。然后虽然说刚才说是全年供货，但是像以台湾来说可能就是过年会比较旺一点。因为那时候可能比较多拜拜
还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那如果是要做切花，花农大部分就会有一些条件是说我的切花的花茎就底下的茎部要够长，因为它这样子后续的一些剪裁都会方便嘛。
比较有弹性。
你太短了你要再把它
加
长，不太可能。但你可以长
的
你可以剪短去应用。然后再来就是它单朵的寿命要很长，就是你的花要插够久才会比较好应用，
就 CP 值比较高。
对对对，那至于是植株本身就不一定说需要你要开很多的花，你不一定要多产，而是你要产出来的花那个单朵的品质就要非常非常好。那可是盆花就不一样咯，盆花的话就首先它更局限在于这些过就是年末春初这段期间，因为这边也确实是整体盆花市场最好卖的时候。那如果是盆花的话，反而是只要注重是整体的好看性，你不能只有花好看，就是像是你的植株你不能只有只开一边你不能说左半边开花右半边是没有开花，那看起来像秃头。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最大像蛮大的差异是你的花茎也不能太长，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运输盆花的时候才可以多塞几盆，你长太长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一次塞很多的量了。
那这样子现在流行的切花跟盆栽到底是哪些品种？
如果像切花的话，有些很大朵的就是像牡丹一样的那种就叫牡丹菊，好像烟火一样炸开的那种就是叫烟火菊，还有云有没有看过那一球一球的那种叫做乒乓菊。那小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一只很多只的那个就会叫做棒棒糖。
非常的望民生意。
对，非常望民生意。然后而且是这个是花型哦，然后再细分的话就会再用颜色去分，例如乒乓菊它可能就有白乒乓黄乒乓，甚至还有绿乒乓也有。
有我看过。
那如果是盆花的话就有点像纽扣菊啊、龙凤子、F15。那像桃园农改场，它其实之前的桃园1号、桃园2号也都是盆花的品种。 这个是比较大方向的去区分，但其实有些品种是两个方向都用途都可以的，
嗯，
像是纽扣菊的话，矮一点它就是盆花，长一点它就变切花用的。
哦，了解。那我知道说，相对于世界各国流行的菊花，好像我们现在种植的这个自由的品种都比较旧，也很久都没有更新，对不对？
嗯，对啊，就是因为国际间的太爱菊花了。那其实花卉市场就像是衣服市场一样，你要
时装市场，
对对对，你要走在时尚的尖端，你才可以，嗯，你才可以当领头羊。所以呢，在国外的话，它可能是一家非常大百人的大公司企业，但是只专卖菊花哦。
一间公司只种一个花，
可能是这样子的，嗯。然后他就是有专门设立专门的育种部门，他就是不断不断的去推出新品种，可能产品线一打开就是数十种甚至数百种的菊花给你，嗯，给业者去挑选。那反观我们自己的话，最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可能就是民间业者他自己慢慢育，再来就像刚才提到，例如桃园农改场、台中农改场这边也会有一些研究人员，就是有在努力的育种。可是你想想看，我们这样子算起来，好，算是十几人好了，人家一间大公司就十几人，甚至说不定真的有百人在协助育种的话，嗯，那我们的品种速度更新速度一定会比较慢。
嗯，
那所以我们的品种可能在国外市场算是二手一。
哦，所以就是说不是我们能力不足，是我们人力不足。
对对。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品种的这个就是更新速度不够快之外啊，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还遭遇了哪些冲击呢？
嗯，因为像育种的话比较会是跟就是欧美国家去比较，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品种优势。那生产上面的话，那就会跟东南亚国家比较，因为东南亚国家听起来哎它更热啊，但事实上像是越南啊、泰国，他们有一些高原是全年都很凉爽的，它其实可以周年生产菊花，
嗯，
而且他们毕竟他们就是有人力优势，所以它全年都可以生长，然后人力也比较便宜的话，其实他们就会有价格优势，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既没有育种优势，也没有生产优势的一个两边夹击的状况。
对对，就但是我知道你也采访一些专家学者，像他们对于菊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嗯，他们会特别强调说他们还是会持续育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像刚刚有提到东南亚国家的花这么多，其实他们有时候夏天的时候是会进来我们的市场，因为我们夏天的菊花产量并不是那么的多，
嗯，
那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可能整年拜拜啊，婚丧喜庆都要用到菊花，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接下来要育出适合台湾夏季生长的菊花，
哦，这个空缺要自己填上来。
好歹我们先不要谈外销嘛，嗯，我们至少先让我们自己自家用，这样子是足够的，所以他们就持续要去育种说所谓的夏菊，就是可以夏天生长良好的菊花品种，
嗯，
再来就是让大家开启大家对于菊花使用的想象，因为像是那种乒乓菊这些其实不是原本典型可能大家早期认为的菊花的形象，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它就可以拿来用在菊就是花艺上面啊，布景上面，新娘捧花啊，或者是什么那种花墙花柱上面的装饰就会很好用。
而且从伟阳报道我也发现菊花很有趣哦，因为它本来是温带花卉，那我们台湾不是亚热带嘛，所以我们对于温带花卉的种植，哦，就有一些很天才的做法，比方说秋天要打灯，然后是春天要遮光。
哦，这个是因为菊花有被研究出来说，哎，它的开花特性跟光长度有关，也就是它会去判断说，哎，今天太阳光的日常变短了，它就会开始比较倾向是开花，
嗯，
这是它的特性，
嗯，
然后这时候花农就会想说，那我就会想要去调节花墙，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如果是年末的话就是
大事，
对对对，如果你是农历春节的话，嗯，它当然就是价格会最好，可是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可能它秋天就开始开花了，
哦，那怎么办？
这时候它就在夜晚打灯，
他
去骗菊花，他骗菊花说，哎，欸，没有没有，现在还是夏天，现在日、就是还有日常很长，你不可以开花，这样子，
时间还没有到，
对对对，然后就延后，所以菊花就会被延后花期，
到农历年再开，
对对对，设法让它农历年再开，嗯，那反过来就是夏天，就是刚才有提到嘛，因为夏天的菊花产量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它的价钱也比较好，
对，
那花农可能也会想说，那我就要当然要尽量在夏天的时候可以供应嘛，那这怎么办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呢给他盖黑网，就是
骗他说
哎，欸，没有啊，那个冬天快来啊，你要赶快开花，这样子。
哦，好聪明哦。
对对，所以这样才会有夏天是有菊花可以供应的。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朵菊花哦，其实是好几百朵。
嗯，对，这没错，就是我们通常不只是菊花，整个菊科大家族都会有个叫头状花序的。这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现在想象那个菊花一朵，其实你只要把从花瓣的基部这样拔起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的结构。所以严格说起来，你的一朵菊花其实有好几百朵小花，可能数十啊数百朵都有可能组合成的 CP 值很高。你真的不用送花，不用送99朵玫瑰，你送一朵菊花就够了。
天啊，那我想你女朋友应该会把你痛揍一顿哦。
对啊，而且那个什么菊花如果仔细看，已经那个仔细看的话，不是有些菊花是它的花瓣是比较平坦的，
比较长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通常称这个叫蛇状花，因为长得比较像长长的舌头。
Okay.
那如果像是乒乓菊的话，仔细看它会有点好像是卷起来，
有点像吸管。
对对对，吸管那样，那么我们就称为是管状花，还有这样子的分别。
是，然后说到这个好几百朵这个菊花哈，我就想到那个士林官邸每年不是就像我一样说，每年都会办菊花展，然后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菊花是。一个盆栽一颗菊花就可以开甚至1000朵的花，
嗯嗯，
但我这边说的花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那个
朵，
对对对，不是在讲蛇状花或是管状花。那这个一颗开1000朵花，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这很厉害哦，就是因为就菊花有比较多研究，好像刚才提到，就是你可以靠一些生长的栽培模式、光照差的调整这些的方法去控制它的花期，所以那些就是那些相关的栽培者，他特别去抑制菊花。哎，我只长花苞，但是我先不要开花，他就一直每年都一直长花苞，一直长花苞，但是不开花，
不让开。
对，所以那个可能是经过了也许2年到3年以上的时间，对，然后存到够多的花苞，想说啊，时候到了要表演了。然后我就把它打破，它的就让它开花，
那把它推上舞台去。
对对对，就所以才一次可以开哇数百朵花。
对，真的很厉害，我把那个一颗菊花种成像是一颗蘑菇一样。
对，超厉害的。
还有一件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一朵菊花，我这边说的一朵还是我们一般意义的那个一朵哈。一朵菊花会有好几种颜色，那这个又是怎么做的呢？
那其实大部分都会是染色，然后会是用先用白色，因为白色菊花就是颜色最单纯。
对，
然后呢，因为菊花有个特性，它很会吸水，
很爱喝水。
对对对，所以呢，你今天只要把调好的染液把插进去的话，它其实它就会很快把它吸收上去，那它的花瓣颜色就会变成是染液的颜色这样子。
而且可是有时候是。它会好几个颜色，那要怎么做呢？
那种话可能就会是说，哎，我今天叶子它原本是例如插在蓝色的花的蓝色的染液，然后呢插了吸一下之后呢，它再插去绿色的染液的话，它可能最后就变成上层是蓝色，下面是绿色的，
不断换颜色。
对啊，或者是说它把底下的底部茎剪成不同，就是剪成几个之后呢，插到不同的染液里面，它可能
就同时吸水。
对啊，这一侧是一种颜色，另外一侧又是另外一种颜色，就会变成很多玩法。其实因为菊花真的这个方式还蛮简单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而且我们在报道里面也放了很多照片，大家可以去欣赏。我也是看了维扬的报道，我才发现有些菊花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样式其实长得不太一样，真的是一个花花世界。所以我就想要问维扬，那你自己最喜欢的品种是什么？
我自己反而比较喜欢就是比较小颗，通常都叫小菊的那一些品种，像是纽扣菊啊，或者小一点的。
这么低调。
对对对，那因为我觉得它比较不会说，像烟火那么大名大嘛，很好看，但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张牙舞爪。然后也是比较喜欢那种黄色、白色，不用说很艳丽的颜色，就温温和和颜色，其实我就觉得插在家里就很好看了。
明白。
那鱼呢？
我是都很喜欢，可是我对乒乓菊印象最深刻，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常见的花材嘛。
是，
像我们通常都会把几枝啊高高低低插在一起做成一个色块，或者是说哪边有缺一点颜色就补一枝在那个空间。
对对，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花材哦。那讲到乒乓菊啊，我就想到另外一种也蛮常见的花材，也是圆圆的，很好运用，那我们说的就是绣球花。那说起来，绣球跟菊花有一点很类似，就是我们以为是一朵花的，其实都是很多小花聚集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我们通常讲绣球花会是讲一球，就他们都会是讲花一个花球，那一个花球其实里面也是有很多小花聚集而成的，所以又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花。
但是你在报道里有提到这个装饰花跟两性花，恐怕你也要来解释一下哦。
哦，好啊，就是云，就是我们通常不是大部分会看到是最外围 那个
一朵朵小小的，
对对对，一朵朵还其实还蛮明显，颜色也很鲜艳的地方，那其实不是严格说起来不是花瓣哦，那种叫装饰花。然后我们认为的花瓣的话，其实是花萼，也就是花朵基部，它是保护花原本花的一个构造。
OK，
但是它特化了，它变成是像花瓣一样，而且有丰富的颜色，因为它希望可以去吸引昆虫来授粉。那可是真正的花在哪里呢？就我们常讲的这种有可以繁殖接枝的花在哪？
就是两性花。
对，它这个两性花，其实你就有机会就把这些装饰花剥开，你会看到里面可能会有更小的，然后但是里面有那种可以明显雄蕊雌蕊，然后可以繁殖接枝的那种小小的花，那种才是两性花。
嘿，听众朋友，如果你们觉得听起来有点复杂，我建议大家可以点进这个资讯栏里面，然后进到我们绣球花的报道里面去，我们有这个绣球花的构造图，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伟阳，就是绣球花有不同的颜色是土壤决定的，那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哦，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绣球花里面会有蛮丰富的花青素，那花青素很有趣，它可以跟金属的铝离子结合，然后呢去变换它的色泽。那如果它今天跟铝离子结合性越好的话，其实我们在我们人类的眼里面看起来会像是蓝紫色的。
Okay.
对，所以那如果我今天一个绣球花到底能不能跟铝离子好好的结合，其实跟土壤有关，土壤的酸碱度有关。
哦，酸碱值
来
决定的。
越酸的话，土壤本身比较不会紧抓着铝
离
子，
哦，
那这样它就比较会进到花里面，
okay，
它就会变成蓝色的。但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中性的话，它土壤本身它就会比较把铝离子给吸牢，那这样子的话花本身就比较吸不到铝离子，
它会变成
比较像是粉色的，
哦，
大部分会是用蓝色跟粉色这样二分。
了解。那跟菊花一样，绣球花也有切花跟盆栽这两种嘛，好，那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比较常见的品种好不好？
好啊，就是其实它也可以用在菊，就切花跟盆花，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品种大部分都是朝向盆花品种去研究。常见的我们可以分成是所谓的手菊或者是手菊，就是其实就蛮直观，就是像一颗一颗的球，
圆球的，
对，就像日本那种有一种圆圆的叫手菊的玩具。那鹅绣球的话，就是它比较特别，它就是比较明显的花是在有一圈，但是里面中间有点凹陷，所以他们花农很坏，他们都叫它地中海图
啊，怎么这样子啊？那美美的花给它叫地中海，
对啊，然后那个如果是切花的话，最经典就是像阳明山不是那种绣球花季，那种很多很多那种，那种是其实就俗称叫大爸爸。
大爸爸，
对，可是那是俗称啦，就因为它太久了，所以比较不知道它正式的品种名叫什么，但它就一个很典型的切花例子。那盆花就很多咯，鲁迪佛、无尽夏、嘉诚、未来，就各种名字，然后各种样式的就都有。
然后我要你在报道里面有提到这个绣球花要随季节搬家，而且还要随季节调整花色，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绣球花的花芽要先经过一个低温让它休息一下的话，它隔年再开花会更整齐，然后更漂亮。可是想想看，其实像台湾现在就连桃园的平地可能冬天对它来说都太热了，
不够冷，
对，不够冷，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花农在比较早期的时候会是把它送到山头，让它去山上度寒假，对，
把它搬到比较高海拔的地方，气温比较低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过个寒假再下来。那现在可能有一些资本他们有添购的就是冷房，他就在冬天的时候把它修剪好之后把它全部送进去吹冷气，这样子的话再出来它就可以让它开得更整齐。那调整花色其实跟市场需求有关，就想先问云，像如果你冬天过年的话，通常会买什么颜色的花？
像红色真的是比较适合过年的时候来用。
对，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比较喜气之外，其实冬天就觉得很冷啊，你可能看暖色系的花其实也会比较愿意去买，
还有这个理由，
对对对，这是花农发现，所以他们这时候呢会比较，就是刚才提到用可能用酸碱调整土壤酸碱度的方式，让这个时候的花比较偏红色粉色这种暖色系的调，看起来会比较温暖。那相对的就是五六月的时候呢，那时候很热嘛，那这时候呢就会尽量让花呈现的是蓝色紫色这种寒色系的话，因为我看到就觉得 很清凉的感觉，就会比较想买。
明白了。那其实台湾各地都有绣球花可以观赏，我想大家最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像是山林溪啊，或是阳明山的竹子湖，所以想要维扬也来聊一下，就台湾这种植绣球花是怎么跟观光连结在一起的。
哦，这个的话蛮有意思的，是它因为绣球花它最早就是在1970年代阳明山发迹，它真的阳明山就是它的发源地。那不过那个时候确实是以切花为主，那切花其实大部分台湾的花卉总是会面临到，哎，像一些东南亚国家这样竞争的位置，
价格更便宜。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切花的需求也就有减少。那时候花农就很聪明，想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做切花市场的话，那干脆来做一些休闲观光什么之类的，因为就把这边顾得好好的，让大家设法来。就是直接来这边欣赏就好，所以那时候阳明山那边很多花卉业的就一丛一丛的绣球花，就这样子把它种的好好的之后，变成是游客自己在花季的时候就会来这边消耗手机记忆体
哦，去打卡、拍照什么的。
但其实这就后来因为大家固定会来嘛，所以看久就会想种，所以盆花的市场就也有慢慢兴起的。然后每一年大家就会绣球花季，好像就是蛮重要的一个赏花行程之一。
而且我知道游客不止去赏花，他们也会买切花回来。
对啊，因为像刚才提到，像大爸爸其实本身是切花品种的，然后本身绣球花也算是比较耐放的花卉。所以这时候他们可能取一些下来拿来当切花，让大家带着走，其实也是很棒的。
对啊，所以每次到花季的时候，因为我住在市里嘛，就是很常看，常常看到年轻人他们骑着摩托车，然后从阳明山下来，然后那女生手上就会捧一大把那个绣球花，我每次都觉得哦，好心动这样子。
对啊，它一支插起来就很澎湃，很好看的。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伟阳聊另外一种也是有切花跟盆栽两个市场的花卉，就是文心兰，它的俗名叫做跳舞兰，就像少女穿着舞裙在跳舞一样，很漂亮。那这个是伟阳现在还在 cooking 的一个报道，或许等到我们 podcast 上线的时候报道也就出来了。说真的，我自己学插花也是 很长的时间，那也是很常用到文心兰，我们用它来拉线条很方便，可是我不知道文心兰居然是种在石头上，这个是花农买不起土吗？
不是，就是那是因为文心兰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耐各种环境生长的，因为它其实原生地就是生长在树干或者是岩壁上面，这算是它蛮习惯的一个环境。那因为台湾就是也是比较习惯把它在网室种植，但网室不是可以挡雨的，是它是有那种孔洞的，
只是盖了黑网。
对对对，盖了黑网而已。那你想想，如果像是我们比较常用在花卉作物栽培的这种什么水苔啊、木块啊、然后椰鲜啊这些的，比较是有机介质，一直淋雨的话，其实它很快就会烂掉了。对啊，它就可能就要花比较多的人力去替换。对，这可能就会是一个成本。那除此之外，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吸水嘛。那文心兰可能它的根部就会比较容易生病，
了解。
所以使用石头的好处会是，一来它真的比较便宜，然后二来它就比较不用怕说，我今天淋雨的话它会吸太多的水分。那三来就其实是文心兰在生产后可能两三年之后它就长蛮大株的，
很高。
对对对，你给它一个蛮稳的石头来做栽培介质，它比较不容易倒了。
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想请问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文心兰？其实我们早几年流行的品种是南溪，那现在流行叫做现在流行的品种叫柠檬绿。
对对对，
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差别？
这两种都是黄色的花切花品种，但是差别在于南溪的话，那时候仔细看，你可以看到它底下那个像裙子的那个地方的花。花瓣其实它是有些许条纹的，不过现在比较少见，是因为几乎都会是柠
檬
绿，对不对？那柠檬绿的话，你看到它的黄色就是鲜黄，再带有一点荧光绿的色泽，然后更重要的是它的裙摆其实就没有条纹了，它的颜色
跟南溪不一样，
对对，更纯粹，更符合现在市场的喜好。而且柠檬绿它其实也比较好种，它的平常寿命也比南溪还要好，摆放时间花农是说基本上都可以高过一倍。
哇，那所以这个柠檬绿文心兰到底是种在台湾哪里？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吗？
台湾可以一年四季供应，但是那是有不同产区供应的结果。那最早是从南部发迹，那随着那个气候越来越暖之后，现在几乎有一半，大概有一半是集中在台中，那剩下就是在散布在南部各地。其中以 台中新社跟后里是他们的主要练舞场，
是
那中部的话，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是春夏秋这三季比较能够自然产出文心兰，那冬季因为就比较冷了一点，它长得会比较慢，这时候就会是南部去接力，就南部会比较快能够提供文心兰，所以整体来说你基本上
一年四季都有，
对对对，全年都可以看得到文心兰。
那我们之前有说过菊花的切花品种比盆花多嘛，那文心兰的状况也是这样吗？
这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文心兰其实也是切花需求大于盆花，但是切花的主流品种真的很少，几乎就是被柠檬绿毒吧，原因还蛮简单的，就是它太优秀了，
无人能敌。
对对对，刚刚有提到它的颜色就是非常符合市场需求跟喜好，它的平台寿命也很长，其实也很好种，那个它生产产量也很高，因为它很会一直长，然后长得就一直开花这样子，所以相比之下，就算有育种者育出一些有一些特色的品种，你好像很难
跟他竞争，
对对，很难跟他竞争，所以才会是说现在我们大部分看到的都会是柠檬绿这个品种，但盆花就不一样了哦，因为盆花它的品种特性就差异很大，然后呢消费喜好也很多元，所以呢你在盆花文心的话，你可以看到红色、白色、粉色，甚至带一点绿色的花，除了花色之外哦，还有他们大部分都会有不同的香味
哦。盆花的文心兰就有香味，
盆花的文心兰会通常都会有香味，然后而且是浓的、淡的，然后甜的或者是清雅的，
香味还不一样，
香味可能还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像是一个战国时代，然后各自为王的状况，有各自的拥护者。那只是说，当然因为毕竟刚刚有提到盆花市场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冬季，所以盆花文心兰就也是比较在年末春初这段比较能够看得到，
比较能够看到不同的品种，
可以在花市上找得到这样。
另外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文心兰要踏出我们的国门有非常轰轰烈烈的故事，维扬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文心兰它本来是一个纯粹内销的这个花卉嘛，后来出国，而且我们还从泰国手中抢下日本的市场，
对啊，很厉害呢。那其实台湾最早也是近四十年前有看到泰国有栽种，觉得好像很好看很吸睛，所以就引进来，然后引进来之后也确实是受到很大的欢迎，栽种面积就持续的扩大，那当然扩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内需市场当然不够啊，那看能不能外销，
对，
那时候就看到了瞄准了日本，因为日本真的很喜欢文心兰，但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真的会比较高，因为他们太冷了，然后人力成本也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进口，尤其就是从泰国进口为主，那时候台湾可以顺利进场，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品质还是比较好，
而且也比较近，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是大概1994年就开始进入日本市场，那有一个很大转捩点就是一定要提到，就是之前农业试验所的黄兆佳博士他有推出一个切花的保鲜技术，有这个保鲜技术呢，文心兰去日本从原本一定要搭飞机变成是可以搭船，
意思就是说本来搭飞机很快就可以到，那你现在搭船时间比较久，可是因为有这个保鲜技术，所以搭船也没问题，
对对对，就是它是前提是说我今天的品质不会变，甚至可以说是更好，那它还可以这样子去转换，那而且他们花农的船那个时候其实算下来每一次成本大概就可以减少掉2块钱，两块钱听起来很少吗？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像我们以近年来说，台湾输日的文心兰接花平均是超过2000万只的，那刚刚我讲
每年，
对对对，然后我刚才讲是一只省2块钱，
哇，那就省了好几千万，
对啊，你以近年来说它就可以帮花农省掉几千万，那其实这样就可以反映到成本上面，所以这样子换算下来其实我们的文心兰的切花成本就变得比泰国还要低，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市场给抢下来了，
对啊，因为我们就可以很如实的反映到后端的销售市场，那日本就看到说我们今天台湾的文心兰品质就已经比较好了，然后现在售价又可以变得比泰国更低，
那我干嘛要去买泰国的，
那我当然买台湾的就好了，
然后台湾文心兰外销日本比例很高嘛，可是虽然说日本相对讲道义，我们不会随便被弃单或者是禁运，可是做生意嘛，你一直要单压一个市场总是会有风险在，所以有些业者就居安思危开始开拓其他的市场，我要你可不可以举一两个国家的例子来 聊一下就是这些海外版图是怎么打下来的。
好啊，因为毕竟业者会看到说我们的切花外销大部分有70%去日本，
对啊，
总是会有点担心嘛。 那所以我这边有问到分别是洪老板跟廖老板，那洪老板他瞄准的是澳洲，原因是因为澳洲离台湾比较近之外，他其实对文心兰没有那么熟，他们没有使用的习惯，那乍听之下就是诶它没有市场，但反向操作就是它很有市场，
就是它就是一个新的蓝海市场。
对对，它是一个新的蓝海。那所以他那时候就带着自己育种出来的大自然翡翠，
大自然翡翠，
对，去澳洲推广。他还自己花钱去在墨尔本办那种花艺展，就是、把花摆成各种艺术品去给，
就介绍给他们认识。
对，他还笑说那时候那个卖花的利润啊，扣掉推销啊，扣掉办花展的钱，说连他自己坐飞机都不够用。
哇，这成本真的很大。
对，但成果就是。他现在澳洲跟他买花都是要的是大自然翡翠，不是柠檬绿哦。就各国之间大部分大众是柠檬绿，但是澳洲是个
最喜欢的是大自然翡翠。
对，他是个喜欢台湾品种胜过柠檬绿的国家。
了解。那你刚刚说那个廖老板他又是有什么故事？
他就是往他分享是他去打欧洲市场的故事，因为他那时候他还被想要有这个规划的时候有还有被其他人笑，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文心兰切花大部分是黄色，但是就花卉市场来说，欧洲大部分只有在复活节前后他们才会习惯用黄色的花。
哦，除了这段时间之外他们黄花接受度不高，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习惯去用、
哦哦、
市场性会比较小、所以他那时候有被其他人找到说他根本是自讨苦吃、那他第一次的时候确实是他有承认没有试销成功，但他不死心、他就在花了一年时间做好做分析跟当地业者结盟、就是一定要打，而且他是打花卉需求比较高的荷兰，他真的就打下去了、廖老板还分享就是有荷兰业者已经要买到他今年七八月的文心兰切花，
全部都买，
对对对、就是
他今天恭喜
他耶，到他今天那个季节的文心兰切花到荷兰他都要。
了解。那除了市场这个产业比较末端的环节需要再突破之外，我知道这个文心兰前端种植好像也出现一些危机，而且最主要是气候变迁的关系。那维扬你有采访到研究员对不对？老师是怎么说呢？
就是像是那个农改场啊农事所他们这边都有提到说，其实往事栽培确实它受到气候影响会比较多，那虽然文心兰确实比较耐一些天候环境，但是如果像现在骤雨啊极端高温台风这些越来越干扰越来越剧烈的话、其实对于生产跟品质维护其实蛮不利的。洪老板也有说其实在近年收到的客诉率也比较高一点，这是要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当然就会希望是产业就可以的话就渐进式改成是比较密闭式的栽培，当然如果你要说直接整个转换到温室、那有点困难，
有点太大了。
对，但你可能先从 A 是先用塑胶网啊，就改成是塑胶网去栽种，或者是你建一些内循环风扇的一些设备，你就可以比较能够去稳定你的栽培环境。因为要思考的或者说不是说要借此来增加你的贩售价格，而是你要去排除这些生产的风险，这样才可以比较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对啊，毕竟所有的市场都是他们平手之足很辛苦才打下来的。
不容易啦。
对，好，我们今天节目呢连续聊了三种花，有没有觉得整个人都非常的有气质呢？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一集要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哦。那下一集的节目有更多美丽的花知识要跟大家分享，那请大家趁着春天一定要出门去赏花，有什么花讯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空中再见。维扬下一集我们再聊咯，拜拜。
好，听众朋友下次见。
以上内容是由上下游新闻团队制作，我们是一个线上媒体，特别针对农业、食物跟环境制作每日新闻与深度的调查报道，欢迎大家上网搜寻上下游新闻市集。